方拨讲的评书《红碧园》。
大和尚萧霁为了解救骆红勋，在四街村放了把火，这大火着起来之后，四街村就乱了套了。有道是水火无情啊，因此朱龙、朱武、朱彪率领庄客和仆人全都去救火，骆红勋身边就没人看着了。萧霁一看正中下怀，我放火就是为的这个，双腿一飘，吭，跳到骆公子身旁。他一看骆红勋跟雪葫芦似的在那儿躺着，连动也不动，哼也不哼，哈也不哈。和尚一皱眉，心中一阵的难过，这么个大小伙子给折磨到这种程度，幸亏我来得及时，不然的话你就被人家开膛摘心了。想到这儿，一下腰把骆公子背在身后，一只手拢着他的双腿，另一只手提着兵刃飞身上房。您看呢，咱们说容易做着难。这骆红勋身材高大，那170-180斤呢，背着个大活人柔柔往房上奔，没有几十年的好基本功，谈何容易。在房上穿房越脊，滚脊爬坡，直奔南门。单说这客厅里头还有两个人没去救火，一个是贺世赖，这小子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整个废物，故此他没去。再有一个就是朱豹，前者在擂台上被爆金花把他眼睛踢瞎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自然他也不能去。这时候呢，贺世赖搀着他在台阶这站着，虽然说朱豹看不见，但他心里着急呀，抓耳挠腮，不住的问贺世赖：“贺大人，这火着的有多大？就到什么程度了？”哎呀，这个下光看不清楚，您听这多热闹！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朱豹就一愣，您别看他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好使唤。他就听见这房上紧跟着有脚踩瓦笼的声音。这朱豹也久经大敌呀、贺大人，房上有人，您看看是哪儿的？是吗？贺世赖揉揉眼睛往房上一瞅，哟，是有人，哟，身后还背着一个人呢，奔南边去了。哟，朱豹一听明白了，我们上当了，中了人家声东击西之法呀。他就喊上了：“来人，骆红勋被人救走了，快来人呐！”他这一喊，来了几个人。朱豹把这个事一说，快找我大哥去。时间不大，把朱龙、朱虎、朱彪找回来了，这阵的火也就灭了。三个人满头大汗，跟灶王爷似的，来到院里就问老四：“你喊什么？”“坏了，咱们上当了！那是有人故意纵火，目的为了救骆红勋呐！你们再找着还有他没有了？”“好，找！”再找骆红勋踪迹不见。这几个人可气坏。朱龙一听说这个事儿是刚出现的，大概跑也跑不远了，吩咐一声：“点对结合，追！”上天赶到凌霄殿，入地赶到鬼门关，说什么也把他抓回来。刹那间锣声大震，他们集合了一二百人，直奔南门就追下来。 等放下吊桥装门大开，往对面观看，果然有黑影晃动。原来萧霁背着骆红军跑得并不十分快，翻房越脊越大墙那么容易吗？故此耽误时间了。人家追出来，他刚过了护庄桥啊。萧霁一听坏了，人家发现已经追来了，他又往前跑了两步，迎面正好遇上铁膀的于谦。这于谦奉命在这挡着，他一看萧霁大师傅回来了，他背着个人，方问准是我们骆大爷了，拎着斧子他冲上去一看，一点不假，多谢大师，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，于谦你快背着你家大爷逃命，我来阻挡追兵，还是交给我吧。
不，
你背着你大爷方便，快跑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。于谦一想事在紧急，别退让了，这才一转身把骆红军背过来，一只手拖着腿，一只手拎着斧子，接茬奔南边跑。可这时候朱氏三弟兄领着庄客和打手已经过了桥了，要呆，对面的狂徒你们给我站住，你们跑不了了，这就追。萧霁一看只有玩命了，老和尚把双戒刀刷刷刷练了几趟，使了个大鹏双展翅，哎，把道路给横住。阿弥陀佛，各位留步，贫僧在此。他朱龙、朱虎、朱彪三个人拉家伙停身站住，这庄客分燕翅左右拍开，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，他们三个人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不是萧霁师傅？哎呦，咱们都是近邻呐，闹了半天你是奸细。朱龙一见火旺上撞，是咬碎钢牙。萧霁大和尚，有道是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林呐、啊。你我平日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因何给我们的仇人帮忙？莫非你也是落党不成？弥陀佛，施主啊，请你嘴下留德。不错，咱们是近邻。俗语常言道的却好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街坊不如对门。可是呢，你要做的事情都对，贫僧我就帮你的忙。没想到你做些事儿伤天害理，贫僧怎能助你？不过我今儿可不是打仗来的，我是受人之托前来解救骆公子，我想冤仇宜解不宜结。今天你把他抓住开膛摘心，明天他的人再请来高人抓你们，再把你们扒皮点天灯，你们再请人报复，就这样周而复始，没完没了，这个冤孽何时得以解决呢？以贫僧之见，大爷就算了吧。骆红军被你们抓住，也痛打的浑身是伤，比死也强过多少，你们这个气也就算出来了，现在就应当收兵回庄。骆红军那方面由贫僧我负责，今后绝不报仇也就是了，咱们两家都好，您说这有多好呢？如果这样争斗下去，迟早是难以收拾的， 不知施主意下如何？
呸！
秃驴呀、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竟敢在大爷面前胡言乱语！来人，给我抓了！庄客们呼啦车往上一闯，这叫身手。萧霁大师火往上撞，弥陀佛，孽障！我看你们哪个敢过来？贫僧已经做到仁至义尽，如果尔等蹬鼻子上脸，休怪贫僧我要开杀戒了。哇耶！烛龙晃动，掌中刀，逃一个就跳过来。今儿个我非宰了你个秃驴不可！唰，搂头一刀，分顶就剁。萧霁接驾相还，跟朱龙站在一处。等伸上手，别人一看，朱龙不是萧霁的对手。别看他个儿挺大，论招法和技艺都不如萧霁。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这朱虎一看有点着急，回头跟朱彪说：“老三，咱们都别闲着。”我去帮助大哥双战秃驴，你快领一部分人追赶着骆红勋，无论如何得把他捉回来。
是，
他们两路分兵，朱虎往上一纵，带着十几个庄客，把萧霁是围困在当中。一个人打不过，你上来俩，俩不行还有四个，四个不行还有八个，仗着人多取胜。这萧霁就有再大的能耐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所以老和尚也非常吃力，舞动双刀，折拦堂架，护住自己的身躯，一时半时分不出高低。单说朱彪领着30多个庄客，撒酒乌飞，宰后的就撵，能有一顿饭的功夫把于谦给撵上了。这个于谦也是一样，背着那么个大活人往前跑，那速度能快得了吗？所以于谦累的是通身是汗，正跑着呢，听后边连喊带叫，追兵上来了。这朱彪手里擒了一条花枪，好啊，你给我站住！哗，30多人打包围，把主仆二人困在当中。于谦一看不好，干脆也奔跑了，钉子步往这一站，张着大嘴呼呼喘气，眼珠子就瞪起来。好嘞，爷爷在这等着，你们过来吧。有仇的靠前，没仇的靠后，爷爷的斧子上可没长眼睛。这会儿朱彪才看清楚，呵，冤家路窄呀，闹了半天是于谦呐。我们抓住骆红勋算报了一半仇，就缺你呀，你小子主动送到门上来了，来的是正好，爷今天要报平山擂台之仇。赵枪，喷，这一枪分心就刺。于谦跨步闪身，用斧子往外一崩，把枪崩出去，两个人站在一处。今儿个于谦呢，有多大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。身后是个大活人，一只膀子得拢着大爷的双腿，他不但还要打仗，还得保护骆红军。有多大的能耐能施展得出去？就尽管如此，朱彪也战不倒于谦，俩人打斗了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这朱彪暗自生气，这我这么大能力怎么施展不出来呢？就凭他背着个大活人，我就打不倒他。得了，立在速战，他吩咐一声：“弟兄们，别看着等我上，打谁话。”30多人都伸手，扔 一棍下来，于谦刚躲开，啪一枪扎来，刚躲开枪，双刀到了，躲开双刀，棍就到了。于谦一看可坏了，今天不但救不了骆公子，连自己这条命都得搭上。直战的嘘嘘带喘，通身是汗，眼睛都沙化了。就这样，于谦还砍倒了六七个，身上全都是鲜血。正打的难解难分的紧急关头，顺大道上来伙人，这伙人抬头一看，这是战场，怎么看见于谦了？其中有人高声喊喝：“对面是于大叔吗？”于谦听着有点耳熟，但是想不起是谁来了，信口答言：“不错，是我。你是谁？”于大叔不必着急，我等到了。众人甩大场，亮家伙，加入战群。那么说来的是谁呀？这就叫不巧不成书。说话的这个人正是老英雄花振芳。在花振芳的身后有八龙、八虎、八彪、八豹、普天彪、普天鹏、徐松鹏、任正天都来了。他们从哪儿来呢？前文书咱说了，他们跟豹子安坐着大船赶奔济南府，快到济南遇上大风了，这船呢在码头弯了有两天没动弹，就在这避风。后来于谦和董超等不及，俩人先下来了，结果才遇上这么些麻烦事儿。后边这些人呢照样着急，其中最急的就得说老英雄花振芳啊，他非常惦念骆松勋，这就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骆红勋是未来的姑老爷，所以他特别特别着急。他一想，骆红勋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在窝囊出病来，我见着我老伴怎么交代？就我女儿花碧莲这一关我也躲不过去呀。因此这老头啊跟豹子安商议：“老伙计，我看咱甭在这儿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觉着精神恍惚，坐立不宁，我要到衙门去看看，哪怕瞅一眼骆红军我就放了心了。”把豹子安逗乐了：“哦，我的儿，你那小心眼儿为父全清楚，本来老爹爹应当陪你一块儿去，你看看十几只大船全都是东西，这么多人，我走了没人照看。儿啊，既然你不放心，就多带些人先行一步，为父随后就到。”“去你娘的，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，我可先去了啊。”就这样花振芳上了岸了，备了匹快马，他走八师弟兄当然得跟着了，任正天、徐松鹏都惦念骆红军，恨不能马上见面，所以他们要跟着。包三一想，我不能去，我再不派几个人帮忙，这玩意儿交代不下去。这才叫普天鹏、普天彪哥俩同行，故此大伙凑到一块儿了。他们先到了节度使衙门，一打听于谦没来，后来在门口遇上董超了，把棋牌官董超急得满头大汗，正在那块叫狗呢。什么叫叫狗？嘬牙花呢，也得只玩这个劲儿。花振芳就问董棋牌：“那于谦哪里去了？骆公子情况如何？”“哎呦，别提了，你看这个事儿弄得一塌糊涂。本来我跟于大爷同时进城，我要回家看看，让他在衙门口那茶馆等我。我到家安排完了，结果到茶馆没找着他， 掌柜的跟我说他出了南门走了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衙门里头出了点变化，狄天罪已经进京了，听说这个官司闹大了，皇上要龙楼御审，降了一道旨意把骆红勋贺世赖提进京城审问，因此恩县的知县唐大老爷率领100多人护送着囚车慕容起身了，我还没看见，不用问于谦大概看见了，他是不放心跟随囚车下去了，我正想给你们送信呢，今儿个遇上了，众位你们看看怎么办。
大伙听完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大家一想坏了，既然官司有了变化，骆红勋这个命保得住保不住那就在两可之间了，难怪于谦一去不回头啊，他是暗中保护主人，干脆咱们也跟着去得了，因此大伙也出了城门再后追下来，追来追去正好追到树林，可巧遇上了于谦，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。花振芳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看出来是于谦了，冒猛的问了一声，还正合适，就这帮人听说打仗眼睛毛都乐开花，何况搭救亲人呢，老英雄花振芳头一个闯进重围，四刀方躺下四个过来把于谦给挡住，大战朱标。这朱标一看来个老头，身材高大，五官端正，相貌十分威武，看了半天认出来了，哎，闹了半天你是苦水铺的老贼花振芳，不错，正是我老人家，你是不是朱三儿？正是你家三爷。好嘞，朱三儿，来来来，有能耐跟老祖宗我使使。两人话不投机站到一处，这个朱标啊，外号人称黄病鬼，在他们哥四个当中他能耐最大，可是今天呢就不行了，因为前者在平山擂台他受了重伤，虽然说现在好了，必定气血两亏，因此站了半天呢就把他累得通身是汗，大口张嘴喘气儿，手脚有些迟慢，跟于谦打斗多时也消耗不得理儿了，眼时又遇上个花振芳，明显看出来不敌了，十几个回合花振芳左手的顺刀一拨他的枪，正手的顺刀搂着一声扑奔前心刺来，朱标再想躲来不及了，再一刀扎了个正着，啊，在后背把刀尖就探出去了，花振芳手腕子往上一挑，给他来个破肚开膛，朱标是死于非命，那些个英雄早伸手了，把这30几个庄客是全部斩尽杀光，这从动手到结束没超过3分钟，就这么快，大伙把鲜血擦干净，扭回头来见于谦，可是花振芳就是一愣，再看于谦就像凶神附体一般，嘴角往外喷着白沫子，于德叔你怎么了，于德叔我们救你来了，现在仇敌已经消灭，大叔说着话过来要周洛红军，没想到于谦照着花振芳就一斧子，要不是花老头躲得快，这下给开瓢了，哎，是我于德叔，我是花振芳，又是一斧子，怎么回事？ 于谦呢性如烈火，刚才把他急坏了。你想一个人大战朱标和三十几个庄客，已经累着他神志都不清了，眼都沙花了，他也没看出是花振芳来，花振芳说的话根本他就听不进去，谁往跟前凑他就砍谁。任正谦也过来了，于谦，我是赛尉迟，咱是一家人，别伸手，我们来救你来了。往前一凑，肉又一斧子，可大伙看这多麻烦。这于谦这就疯了，众人围着在这跟他谈话，于谦呐，你清醒清醒，你怎么真假人不分了，咱们都是自己人。可正在这时候，骆红勋明白过来，这骆红勋这个罪遭的就甭提了，被人家打的是寸骨寸伤，他一直昏迷不醒，就在于谦身上趴着颠来颠去，有几次好像没摔下来，但他心里头比较明白了，他听着耳边是战场，有心帮忙一点劲儿都没有，连眼睛都睁不开。现在听见耳边有人呼唤，声音非常耳熟，不用看他也听出是谁来。哦，这个于谦这是怎么了？他就趴在于谦的肩膀上，嘴对着耳朵，于谦别打了，来的都是熟人，你还跟谁动手啊？你真急死我也。你看这事儿怪了，那么多人说话于谦听不清楚，唯独骆红勋讲话他听个闷阵。于谦一听，什么？我家大爷说了，来的都是熟人，他就好像打了个盹睡一样，把眼珠子一瞪，仔细往周围看看，这回认出来了，闹了半天是你们花。他刚要说花老爷子，这话没等说出口，就觉得心脏一翻个，哇，一口鲜血喷出腔外，斧子一扔是仰面摔倒。可这一摔不要紧，把骆公子摔得清醒，骆红勋勉强把眼睛睁开，回头一看，于谦在这躺着，大口往外喷血。骆红勋心里明白，过来把于谦抱住，说放声痛哭，贤弟，你对我们老骆家天高地厚之恩，如果你要不在人世，玉兄岂能独存，咱们就一块死了吧。您看这族谱的感情有多好，把在场的人都感动的哭了。可正这时候，花振芳抬头一看，四街村的南门外还有战场，正打的难解难分。花振芳让大伙保护着于谦和骆红勋，老英雄把掌中刀一晃，还要搭救萧霁。